大宗师的人生成功论，影响不了的事，不要想去影响。这一招，可能一开始，你只能强迫自己行为上硬的做到，心里还是憋闷着。但，日子久了，也就渐渐习惯了，而觉得，对呀，既然反正是我影响不了的事情，我不为他花力气，不是才比较合理吗？不然一直花时间精力搞他，我除了挫败之外，又能得到什么？于是，终于有一天，你完全不需要去努力克制自己，就很舒服的，对于自己影响不了的人事物，自自然然就不会出手去搞他，也不会去想他，也不会有情绪。到达这个状态，心态就有590分了。这个练法是乍看之下比较容易的，可是后来我才发现，真的如同庄子大宗师所说，一件事情是不是你的影响力范围之内，那个分判的基准点需要极高的心力。尤其是当事情关系到生死、健康、亲情、爱情的时候，所以学者大约还是要很仔细的去感知自己做或不做一件事之后，那个残余的心情是如何，多做生怨，少做一悔，再慢慢检讨，慢慢调整。二，齐物论的丧我法，在行为上先做到，不与人辩论，只专心，心向内的拆解自己的信念，等到有一天，你发现自己就算听到别人讲了很离谱的疯话，或是他误会你，冤枉了你的时候，你心中也只是淡淡然的觉得，咦，他说了一些我还不知道的事业，完全没有情绪，也完全不会起想去纠正他、反驳他、希望他相信我的辩解冲动。这样子的定力有590分。三，养生主的踌躇满志法，一个人之所以会有高兴这个情绪，基本的原因是因为自己里面还有自我感觉不良好的黑暗面，人是因为消化不掉自己里面的这个黑暗面，所以才会代偿性的渴望能够自我感觉良好。于是，当自己表现得让自己满意的时候，或是受人夸奖的时候，别人对你好的时候，人就会因为自我感觉变良好了，而感觉到高兴这个东西。高兴的本质，其实就是躁郁症的躁，所以，庄子叫人不可以躁，要踌躇你的满志，当你快要得意的时候，一定要拉住自己，不要让它满上来变成高兴，并且专心去注意，咦，我为什么好想要这个高兴，我是什么地方还对自己不满足，觉得自己不够好，我对自己感到自卑的这个弱点，如果我是看到别人身上也有，对于那些别人，我会认为他们就该去死了吗？真的就那么不可原谅吗？当你有一天真的做到了，无论别人再怎么夸奖你，对你好，或是自己表现的再完美，也都完全不会产生出高兴的感受，这就代表你的黑暗面几乎都消化完了，这个人心境有590分。四，人间世的知离即得法，人为什么会瞧不起别人？其实背后真正的情绪不是瞧不起，而是嫉妒。当一个人还被自己的许许多多应该控制住的时候，他的感受就好像一个什么错都不敢犯的优等生，而当他看到有很多别人不依照他的应该再活的时候，他就会好像一个优等生看到那些调皮的学生，他们都在玩，再混都不用功，可是他们的爸妈也不处罚他们，怎么可以这样好命？我多玩几分钟就会被爸妈骂死。他在心情上是嫉妒的，而为了代偿嫉妒这种不舒服的感觉，他就只好动谴责的念头，用瞧不起来平衡自己的感受。也就是说，在自己里面还有被罪恶感箍住的人，就会在外在世界一直一直看得到有罪的人。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活得辛苦了，看到谁比我们过得轻松，就自然会想要他当成罪人，期待他能受到惩罚。而当一个人练习知离即得了，他自己被罪恶感、羞耻心控制住的部分越来越减少之后，他对外在世界的谴责也就会愈来愈减少，愈来愈能够包容理解，会觉得什么都只是有的就有失，等价交换而已。有的人选择了贪玩的快乐，就失去了功课好的快乐，有的人选择当一个可怜人博取同情，他也就必须付出对生命失去掌控能力的可恶代价吧。终于到有一天，他在自己里面找不到一点罪恶感，向外看也看不到一个应当受罚的罪人的时候，剩下的只有全然的同理心，没有自负，没有谴责，这样子也有590分。